谢长阿弥陀佛。好，今天表弟应该是第六次上课，对不对？那我这个礼拜已经看到连续三周，各位出席的学长已经都算是稳定啊。当然今天还有一位来随喜的学长，我就会慢慢的开始把进度加快。那有些重点的跟实修的部分有关系，因为我虽然讲戒，可是我的重点仍然还是摆在学戒、持戒、受戒以及如法忏悔上面，有关于修止观的部分。好，这是我比较强调的。而后等我的戒得清净了，我再会重讲一遍，再把属于戒体、戒行、戒相、戒法的部分呢，再把它详细讲。因为其实讲到那个部分，就会牵涉到很多律学的基本的概念啊。因为各位学长不见得都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的基础啊。其实上这门课，原则上应该是最好有这个背景。所以跟各位讲一件事儿，我想楼上三楼你们可以请得到。我不要你们去读南山律在家备览的原文，我要你们读这个二买法师在家律学这一本，他揭露啊，他揭露南山律在家备览里面属于特别属于在家人一定需要具备的，就是这个绿色的版本啊。那么封皮就是弘一法师的德相嘛，哈。然后书名就叫做在家律学，南山律在家备览的结义，太义哦，就是把译成比甲口语，所以比起南山律在家备览的原文会容易懂啊，会容易懂。我想虽然我没有讲，我还是因为刚好出了啊，正在流通，所以你们可以去请，或者你们集合起来去请，或者是各自，因为不好，虽然已经结义了还是不好读，所以你们翻一下，我建议你们每个人上课前去翻一下，觉得自己读得下去，你们再请回家，因为不是现在必读的。如果你们请回家不读，麻烦你把它原封送回来给别人流通，这样了解吗？好，不要勉强，因为这种时候看得下去，也并不代表你们比较聪明；看不下去，并不代表你们比较笨。跟这个无关哦，完全都是自己身心的准备程度不一样，自然而然不同。好，这是第一个跟各位交代的事儿。第二个呢，先讲哪一个好呢？好，先讲这个吧。我也宣告了，就是这礼拜一、礼拜三的这两堂课开始，我就会比较在我的讲授的风格上又做一个改变。每次只要我风格改变了，就会有一些老同学不太适应，有一些新同学就会出现，那都是因为我的风格相应来的一些转变。那么我为什么要做一些风格的转变呢？其实因为总是要接触一些不同根性的同学，因为每个人学佛啊都是相应了。什么叫相应呢？相应三件事情，你们不妨记下来，你们自己慢慢去听不同老师的课，看不同的书，你们一定要去好像有点像医生诊断一样，去诊断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你的种性，那种性其实简单讲就分作三个吧，对不对？声闻种性，那声闻种性的人就比较关心跟自己的烦恼解脱有关系的事情啊。凡是打闲岔的葛藤啊，他一概没兴趣。好，这是第一种种性。那至于什么是这类的详细，那就请看声闻地的种性种性品。好，那么第二种啊，你们要去诊断的东西呢，就是你们的根气。你们喜欢听比较白话的呢，还是比较听比较玄远的话语？如果你们比较喜欢听古典一点的话语啊，比较文献艰深的名相，如果属于这一类的，那么 啊，我就恭维这一种人，你们的根性呢，啊，根气呢是属于比较立根人。为什么？因为你们比较是属于法行人，因为你们比较喜欢去读原典，就是说这种人他喜欢读原典，听原典的文字，他虽然不见得完全懂，可是他就是喜欢啊。那么第二就是再其次就是中根人，中根人呢他会听相当够用的原典的文字，他也会很希望多一点点不同文献的参照啊，对读啊，他喜欢收集比较多的文献资料，越充分的解释他越好，我们把它归类为叫中根人。这边没有评价高低的意思哈，就是分类的意思了。第三种我们叫做比较软根的人，那软根的人他的心地耳根都比较接近现代人，就是说他比较会用我们现在的经验听白话、讲白话、谈经验、看经验啊，看我们当前一切耳熟能详的现在事。他比较从希望从事项上去看到讲的难之又难的道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会比较希望用相当的白话、相当的经验素材啊、相当的事项的材料来去明白感觉应该好像很深的道理。那我现在其实就是试着这么做啊。其实这三种啊，我最讨厌就是第二种，因为我的个性非常不喜欢参照对读很多文献，但是有对很多学长来讲我还是属于这种，因为我会旁征博引太多东西，你们一下会被我带到这部机内部论的啊，所以也会对这种讲法会非常非常烦呐 啊。不过这个看人吧。那其实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三种，我比较喜欢教外别传那一种啊，这三种都是属于我们讲的教下，不离经，但是也不讲经啊，不理论，可是他不绝对不去分析那个论的东西。不讲理论也不是那么事项啊，有一点隐喻又很贴近事实，反正就是这样的东西，这是我比较个人爱的东西了。所以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根性在哪个分类上啊。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烦恼型，就是你哪一类的烦恼比较多啊。基本上呢我们也把它分作五类或六类或七类了哈，不过第七类不算问题。那么这几类大概很简单的分呢、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贪欲比较重的啊，对于你眼前的财色名食睡啊，现前的一些福报，你会有相当染着的贪欲。第二种呢就是行侠仗义型的那种，嗔恚心很强，通常这种人都会表现得比较聪明比较干练啊，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啊，那他的脾气也不会太好，像鄙人在下我我不是说我就是聪明才会这样干，其实这么做的人其实不太聪明啊，真的不太聪明的。那为什么惹麻烦嘛，怎么会聪明呢，对不对？我们做事不是应该找轻松的吗，干嘛自己给自己惹麻烦呢？所以不见得是聪明的啊。第三个呢是痴行者，痴行者的意思就是说他对于事项啊道理啊他都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只要没事就好只要没事就好，这种就是痴心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何必找麻烦呢，对不对？钱多事少离家近就好了，对不对？干嘛想那么多呢？以前念书也不就这样混过去了吗？现在都退休了干嘛、啊、找茬嘛啊！你如果有这种心情，那么是属于这第三类。那第四类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慢行人，就是较骄傲啦啊，他不见得有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在某一个地方很棒，比如说很美啦，很会穿衣服啦，家世不错啦，老婆很漂亮啦，老公地位很高啦，任何不管从你面貌姣好到你家族兴盛，任何一个只要他觉得这个是我 不管是他深信因果，他说我有修来的福报啊，啊，都是阿内伯利贝安诺嘛，这是比较慢行者啊。他只想接受跟关心他的强项，他对于他的弱项，他一概没有兴趣，他也不想去弥补跟填充那个部分啊。那么第五种行者呢，就叫做徇私行者，就是心绪很多了。哦，心好说是细的跟猫身上的毛或者牛身上的毛那么的麻烦，然后呢手掌的纹听说相书上就是非常错综复杂，你给他讲一样事情他会忧虑七八十样这样子，这种是属于徇私行者。那么第六种行者呢也蛮常见的，就是说以上五种他没有哪一项特别强，可是他更麻烦的事情是每一样好像都蛮有一点蛮有一点程度，所以呢没有特殊的，以上五个都有特殊，但并不代表没有别的，懂吗？那第六种就是说他没有特别强的，可是每一样东西他都有一点啊，症状很复杂啊，症状非常复杂，这种人需要鸡尾酒疗法啊，这个是。那另外一种没有讲的第七种呢，是属于薄尘行者啊，他生来就是少欲之族啊啊，然后呢只要碰到好老师他会很用功，有人逼他会当好学生，没人逼他也不会自找烦恼，反正他就是过得很没有烦恼的样子。但是只要碰到好老师，这种人成就的也很快，因为他本来就很没有烦恼，几乎跟一个阿罗汉差不多了，只是没有证而已了，他的个性本来就已经是非常阿罗汉了，那只要稍微调拉拔一下他就砰就过去了啊，这个是薄尘行者。那这种人大概恐怕不到成年他就会想要出家了，因为这种人很难继续在社会这样打混，因为他一定会是个怪胎的在一般社会里面啊。那你看看哪一种，所以这个根据你的种性三种，对不对？根据你的根气三加一种，那根据你的烦恼型啊六加一种，你们自己要慢慢去体会一下你是哪一类。所以今天给各位的报告就是你们去诊断一下，慢慢的哈，不是今天一定要教了哈，下礼拜一定要教，不是，你们慢慢去想啦，慢慢去感觉，我是属于前面的哪一种种性呢？我是前面的哪一种根气呢？我是前面的哪一种烦恼行者呢？对不对？那么你只要写的诊断的够明白，我看的够满意，我们就约来小餐，然后呢我会跟各位介绍比较适合你们的法门，那如果你的法门不在我这儿，那我会介绍你们就我知道的善知识那儿，好吗？这是我额外送给各位的服务啊，课后服务。好，那就看我们的因缘了。好，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跟各位讲的事情是，从我开始对三宝发愿说要讲这堂课，就是菩萨戒以后，我身边多了很多善知识。我想把我遇到的事情跟各位讲，因为你们没有看我的修行日记，我的修行日记可以跟各位公开的部分我就用讲的，帮助你们去了解我是怎么在看我的心情啊，读我的心念。比如说我从哪里开始谈起呢？从昨天吧。昨天我在三楼读书，碰到一位法师，我不晓得他是沙弥尼还是比丘尼，我不知道，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很久以前他就约我要帮他企划一些他的菩萨事业，可是我都表示很为难。那曾经有一次他约我到就是开封街那附近啊，有一家那个茶楼去饮茶，然后来的有很多的学生社团跟一些好像还有一些民间的社团法人在那个地方开会。后来我发觉来的人蛮复杂的，于是我就请辞，我说我现在比较以讲经为主啊，这么复杂的组织动员跟人际关系我会觉得有一点烦恼， 所以我就跟他告假，我就离开了。那么那一次的因缘，因为我拒绝，我觉得有点结下违缘了。那昨天我在遇到这位法师，这位法师再次跟我提出邀请。那邀请后呢，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啊，他越来越忧心目前这个社会啊，人心都在学那些圆滑下劣五欲六尘的事情，他觉得非常严重。他认为如果我既然讲菩萨戒吧，或者是发起道心的话，应该要有大的愿来帮忙做这些他所做的道德重整啦，或者类似的弘化事业啊。那事实上他做什么我并不太清楚，那他希望我能够多做一点企划的工作。我给他的答案仍然是拒绝。我这次拒绝的理由是我现在我把自己认同属于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一员，我现在呢也把自己投身在讲学工作上，我一个礼拜有五堂课，老实讲很吃重的，我想连一般的法师也没那么重的课嘛。然后在第二者呢，我也把自己也投在这个基金会的开办的那个大专学佛，其实应该是35岁以下的学佛的这个推广活动上。那么我说我已经没有心力在帮忙啊。那如果你真的，因为他我知道他也在做学生社团，我说如果你有这类的经验，你可以直接跟基金会的执事联络，对不对？参加我们礼拜二的会议，我们可以共同来合作讨论。但是我不希望我私底下跟你有任何沟通，否则我虽然不是这边的职工，可是我的心情啊，以及我的工作分量也跟职工差不多啊，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一心侍二夫啊，不是二主，故意讲错的，就是开了一个玩笑。然后我知道他孩子不高兴，然后他就跟我劝告一声，他说：“廖老师啊，我劝告你啊，要远离女色才会成功。”我说我放眼望去，通通是女色，怎么办呢？连你也是女众啊！我说，我们男众的苦恼是成也女色，败也女色啊。女色不是对，也不是错。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这个道德伦理才是关键的因素啊。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觉得男众其实他的心情比女众还不定啊，有他硕士以来的这个浮沉的个性，我觉得他更需要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修养。我是觉得我也不晓得怎么回应他，我只好笑笑感谢不能要怎样呢？我实在是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好，这是第一个我的经验，第一个我的经验。我没有增加很多形容词，但是我就很白描我的经验。我希望你们能够先能够很客观，尽量客观的叙述你们的遭遇，不管是你们遇到人事物，或者你们遇到自己心中自己的对话。然后呢，别忘了后面再加上一些评述意见，跳开来，用你非你，可是不离开你的第三人的角色，回来再去审查这个过程。如果你交过几次你们的修行日记给我，我也没批了，你们叫我没批，我没批的一些问话意见在你们的报告上面啊、日记上面，你们就学我那样子的去批判你们自己吧。重新用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你们自己，记住要学习用三个角度。第一个，用我直觉就这么做了，对不对？你客观的把你当初怎么做叙述下来。第二个，用我刚才所讲的，你们模拟我的角色，你们自己先去评论一下你们那个经验，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该改善的，有可以保留的，自己先去分析一下啊。然后呢，你们再交给我，我再扮演你们心中的第三个人。你们就会看到，如果你们肯去批评你们自己的话，我在你们修行日记上的每一批的个性跟角度会改变啊。我会试着再用第三种角度跟你们在互动。 那有教修行日记的，你们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慢慢的，我们就会互相学习吧。那么，等你这个也明白了之后呢，你们报告可以不用交了，你们已经可以自己扮演这三种角色。这三种角色呢，分别就是我们学界的德界和尚、结摩和尚跟教授和尚。等到你这三件事情都做圆满了，你的戒也应该有相当的功夫，而且戒跟见都会具足啊。你有智慧，你也能够把你的身与意业持守得非常的清净，而且不费力，不费力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不要忘了后面有段文很人性，他说我们是人嘛，要把菩萨当作一个典范，可是你会发现我还是会经常错，对不对？那这个错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错，慢慢改，慢慢错，慢慢改。我终于可以回答，大概七八年前我去啊、应该讲十年前我去，我回到这边来开始学讲。我不是跟各位曾经哪一班讲过，我回到这边的第一堂课就是有老师的课，是他的在这边的最后一堂课。我跟他要了他的新家的地址，我去他家找他，然后在他家我去了两次，第二次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是人性？我当时没有答，我现在会答。我说，依我这么多年我的心得是，人性呢是人会犯错，但是只要他知错了，就会有苦，有苦他就会想改，改不来他会不敢求救，可是他很希望有人救。有人救呢，他希望不要被一直这样子依赖下去，他希望能学。可是呢，一学就会有很多挫折感，他会发觉我怎么这么笨，学不来。所以我觉得人不是好，不是坏，他其实本来就被我们的人道的业因呢、感召成一个，我觉得是个学习的法器。所以我总而言之，我认为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一个学习的法器。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呢，可以更精准的定义，它就是一个学佛的法器，所以你才来投胎做人，懂意思吗？虽然你可以讲说哎，不重不生说婆，可是我现在的体会是，我们来这边有一些向往清净的心，可是总还是难逃杂染的业捆绑。所以你在这种拔河的情况底下呢，你会觉得自己啊，就是这样，对不对？每一次想要对，每一次就是错。那只要稍微一次对了，下一次又考试考坏了，就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子经过期中考、期末考，然后从一年级、二年级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念到毕业。那后来学佛之后呢，经上跟你讲无量劫成佛，哦，原来没有毕业，只有一直学，那心情就放轻松了。既然要一直学，那你心情就把它放成宽宽大大的嘛，对不对？何必那么窄的面对自己呢？好，这个是我的体会，分享给各位。那再讲第二个例子吧。上个礼拜我碰到一个学密的小师妹啊，她很喜欢来找我拉勒啊，你们知道拉勒的意思吗？哈拉哈拉，也有些老人家不懂啊，像我们楼上的阿伯他就不懂，意思就是打屁，还是有些人打不看真的，意思就是扯一些闲话了，扯一些闲话了。然后呢，他总是要跟我讲，他一直在推销两件事，第一个要放生啊，第二个要印经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可以消业障，消完业障能够干嘛呢？消完业障之后呢，持咒就持了起来。我说我不用消业障也持咒持得很好啊，念佛也念得 OK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修那么多福业才持得起咒来呢？他说身上背很多别人的黑业啊，我整个人就傻了。于是呢，慢慢的会看到我的心情越变越急躁，想看他有点辩论。于是上个礼拜四，我上个礼拜六的课我有讲过一点，我就不重复礼拜六重复的部分，我就很不客气的讲了三个字， 对他讲，猪八戒。那这个话显然是骂人，对不对？可是我不再解释我为什么讲。那今天我又碰到他了，我就发了一通简讯给他。哎，发完他出现了，出现在三楼，在那边准备交一点善款，在印经呢、或者是放生，我不知道今天交的钱是什么。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才刚刚发个简讯给你，跟你说抱歉。他说，我才不稀罕你抱歉呢，你只要骂得我严重的，我喜欢听我就听，我不喜欢听我才不甩你。你懂吗？这个给跟受之间的心情其实就是这样子。那你生不生烦恼呢？也还是有你啊，对不对？所以你造业了，可是人家会不会让你的业成就，还是看他的功夫，对不对？那我会不会去造这个业？我造了业之后，我又怎么去改？我又怎么去回应？也是看我的智慧，是吗？所以业果甚深这件事情，就是紧拍供，很难讲清楚的了。你会发觉，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学佛很有趣啊，不是很恐怖哈、如果你觉得学界很恐怖啊，学佛很有压力，因为礼拜三有一位学长给我修行日记说，他说他早知道不教修行日记，他说教修行日记就会碰到我的眉批，眉批就代表有作业要做，有作业要做就代表很有压力。我旁边的给他的眉批说，啊，不过你已经教了，对不对？不过你已经在我眉批两次之后，你还敢再继续教啊，表示你内在有一个想要修行的意乐，对不对？Keep it alive， 让它活出来呀、让它活出来。你们心里面有一个黑夜，有个白夜在那边，在那边拔河哦。我不晓得你们哪边会赢，对不对？让该赢的赢吧。你想让谁赢呢？没有答案，对不对？你们想让谁赢，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来这边上课，表示你们有向往清净的意乐。是吗？那我就假设你们应该符合学菩萨戒的四个自信，对不对？来这边就要求法，不一定像我了，像弥勒菩萨求，对不对？你们也有清净的意乐，你们呢也就想去做一个改过的实验，你们非常敬重佛法给你们的建议，对不对？你们也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做到一点困难都没有的去做到佛法建议你做到的事情，因为你从道理上就会很同意他都对。那既然你认为都对，也合理也应该，那就没有理由做不到嘛，对不对？做不到绝对不是因为能力的问题，而都是什么意乐的问题。意乐就是动机了，你到底有没有够强的意志力或动机让你自己做到？是不是觉得啊，这堂课跟礼拜三的课，礼拜三的课叫法空观，我的定位就是说不要自以为是，拿掉所有你想做跟不做非我的借口，要做就负完全的责任，不做你也得负完全的责任，不是吗？想清楚了，那就一行三昧嘛。你觉得修行还有什么吗？修行就是这样一路往前去啊，如过河竹子一样，对不对？你只能走横的走直的嘛，已经不可能再往后退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不进步的话呢，那就等于怎么样，在四十里洪流当中呢，不进就怎么样，就会退了。所以请记住，今天我会在白板上特别定义这个心所，我通常会叫你们回家查了，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回家查白法的心所。修行最重要的一个心所就是这三个字，来猜白板上。不放逸，不放逸怎么定义呢？精进三根怎么样？于所断修，防修为性，对治什么？放逸。然后干嘛？目标在哪里？成满一切世间跟出世间的善品业啊。那我白板应该写善事业啊， 那事业就是各种种类了啊，只要是属于向涅槃完成的都是善。那么三根是什么呢？那三根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个无的意思是不再受到这三种烦恼的捆绑，虽然你的种子还在，对不对？境界仍然会遇到，可是呢，你会不随妄转。他在归他在，可是呢，我就对你没有皮条，也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归你，我归我。如果各位有兴趣去看HBO 的影片的话，你可以去录影带《电界美丽新境界》吧，一个非常有名近代的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他有幻觉，他有妄想。那这些妄想呢，是会看到真的人会出现呢，而且还出现三个人啊，那交代他很多的秘密的间谍作业。然后呢，他还碰到个小女孩等等这些事情。那后来他被治疗了，他才知道那个是幻觉。可是直到他拿诺贝尔奖，这些幻觉的人物都并没有消失掉。他领奖的时候呢，那三个幻想出来的人物还在那旁边观礼。这就是标准的凡夫，烦恼总没有断，他还常常现形。不过你归你，我归我，你继续做你的骚扰的事情，我不归你管。那你我们归谁管啊？我们归谁管？归自性清净管了、啊，归谁管？所以你永远一定要把心带回家，你何必让课程烦恼来左右你呢？就是功夫，我没有要你们这一生做到多么高的地步，你只要认得烦恼贼是在那里，对不对？你也不用去杀他，不用去对峙他，你有本事拿文书剑砍他 ，OK， 你砍得掉，对不对？那就随你自在。你砍不掉，你至少可以不理他吧，对不对？何必脖子上绑条绳子交给他管？没有理由吧，没有理由吧。所以其实这种事情不难，这种事情在我们心理学有一种技术叫做隔离，情绪隔离。像我们以前做解剖，解剖到后来老实讲，那句大题也不过就是一堆肉包着骨头嘛。其实你不会觉得恐怖，你只会由衷的很尊重那个大题的捐赠者，懂吗？然后呢，切开来之后呢，对他每一个贡献给你看的东西，你只有感恩，你只有学习，你没有好感，你也没有恶感。所以很多医科的同学很有这个经验，那我虽然不是医科，我也相当等于医科，因为我也算是穿白衣服的人，我是心理学的大夫哈。我们在医院实习，这种病看多了，老实讲你会有一种情绪的隔离，但是我希望你们做到不要那么的冷酷，我希望你们做到跟我曾经讲过的悲智等运，有感情，他会逼出你的眼泪，可是在你眼眶上转一圈收回去，对不对？然后从你眼光光线闪过，会有智慧的眼光闪耀，那种悲跟智拿捏的恰恰好，拿捏的恰恰好。我觉得医院是一个很好的道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道场。我十年前刚回来养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发了一愿，说我要去学 OT， 这是专业名词哈，它是其实是医学治疗里面的职能治疗师，啊，就是跟慢性病人啊，各种的慢性病人，进行一些工作治疗，就是给他一点工作，比如说木工啦，织缝各种的丝织品啦，啊，比如刚恰碰 C 啦。钉模板啦，各种的，还包括煮菜，像我们今天不是喜憨儿会有做面包跟饼干吗？这种至少让他能够去维持他的吃喝拉撒睡的自我照顾，哪怕只是教他穿皮鞋的线， 哪怕叫他扣扣子，你以为这样扣很简单吗？你以为这很简单吗？非常难的。你不晓得我们的福报有多好，真的有身心障碍的人，连绑鞋带，连扣个扣子都很难。你要用好大的耐心，你必须想很多的方法让他学会。可是我这么大了，我不晓得能不能够学校愿意收我。愿意收的话，我会回去学这个东西。好，话说回来，这就是我的修行日记。我每天都在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事。你们在想什么？我不知道。那先看你们的东西，然后当你们菩提心发起来了，然后从菩萨的藏经当中慢慢学很多的好的意见，然后开始你会开始修正你喜欢的跟你不喜欢的，于是你开始判断，我是菩萨吗？那么这个事情是菩萨该做的吗？这个事情是菩萨不该做的吗？对不对？然后呢，我现在不是神，我现在也不是佛，可是我学做菩萨。菩萨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性，但是他像于佛，一直不断学习的人，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今天花了半个多小时跟各位介绍的事情。那我觉得修行就是在这些心念生灭之间慢慢找问题，求进步。我们永远发现我们不需要做一个道德家啊，你们不需要做一个道德伦理的哲学家，我们不需要当哲学家，我们是一个问题的创造者，我们当然就要做个问题的解决者。你知道问题是我创造的，你就应该要完全负起责任去做问题的解决。所以对我来讲，道德伦理是什么？道德伦理绝对不是先验的，这是哲学的名词，就是说不是先天的，不是你在出生前他就已经定在那里让你遵守的。佛从来不在僧团犯戒之前先自戒，佛陀所制的戒一定是后设的。什么是后设？后设也是哲学名词。后设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让人用他的直觉去做事，把事情尽量做好。可是呢，总是会有做错的时候，对不对？好，于是进到第二阶段，他会制造一个机会让他发现我做错了，对不对？然后呢，慢慢让他去寻找我想改变，懂吗？这是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沉淀在思考当中，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不恶过的道德规范。所以道德是被学习，是被建立出来的。道德不是先立在那里，你不得不要勉强自己去遵守的。这个是佛法的戒律的精神，跟一般我们在哲学里面讲的那个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良知哈，跟我们程朱的理学、陆王的理学很不一样的部分。它是属于后设型的，属于学习型的，属于行为导向，属于你今天一定要你今天去碰到你真正的因缘遭遇、生命遭遇，那你从中去淬炼出你心甘情愿，因为你知道这样子对自己好，对大家都好。那么这样子的东西你才可以持守得非常的清净，而且一点都不困难，同意吗？同意吗？所以我觉得学戒的功夫，其实老人家都说要五年学戒，我觉得不为过。但是五年学戒那是指在哪里？住在丛林的人，我们今天啊，在家人啊，五年啊都不够。我开始喜欢戒到现在跟各位来讲戒已经三十几年了，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破戒的大凡夫啊。那你怎么样能够在一直不断的破戒的过程当中去学戒呢？如果你把你的弦绷得太紧了，你早就死掉了，不知道死了几次，你恐怕下了地狱，还肩膀空。台湾话讲，我觉得很贴切的话，就是撞那个木，就是梁山伯不是死掉了吗？然后祝英台不就是用头去撞那个墓碑想要自杀吗？那个台湾话叫做肩膀空，就早死了。